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三集，肖朗拿起望远镜朝远处的小区方向看了看，他说道：
哎，可是有人居住的房屋也不少吧，我们怎么找啊？
就在这一栋。林默指了指纸上的其中一栋房屋。
你看见他了？
肖朗激动地问道。显然没有。林默扬了扬手，打断了肖朗接下来的问题。他说道：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只是单纯地觉得，如果是我必然会选择这一栋。
好好好啊，你地形感好，行了吧，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肖朗不耐烦地说道。林默无奈地摇了摇头，而且我还知道，曹云肯定选择了这栋第三单元最西边的这一户。这栋楼位于小区内道路咽喉的位置，只有第三单元西边的这一户，从南侧的两个窗户就可以完全监视到所有进出小区的人。这种绝佳的地形优势，他没道理不用。另外，这栋楼的北侧长了几株大树，如果单元口被警方封锁，只要他住的楼层不高，他完全可以利用其中的一株贴近阳台的大树下楼逃窜。虽然出入小区的道路只有一条，但是如果他逃了出来，只要身手还可以，不排除有攀登废墟逃离的可能。又或者他可以窜进其他有住户的房子，那么警方接下来的工作就比较棘手了。前可监视，后可逃窜，这里就是黄金地形。程子墨问道：
住的楼层不高，楼有六层，你的意思是？
下面四层，大树已经有四层楼高了，而且我刚才说了，他很有可能选择没有邻居的屋子。根据刚才所说的窗帘理论，有窗帘的这一户，也就是306，很有可能就是曹允的藏身之地。肖朗重新提起望远镜，调整焦距，向小区内看去。
不用看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一户的窗帘是用夹子夹上去的简易窗帘。我们知道，如果要正常安装窗帘，要有滑轨，保证窗帘能开能合。如果是曹允的话，他既然永远不会拉开窗帘，那么只需要一根铁丝和几个夹子就可以固定窗帘。所以说，我的推论应该不会错，就是这个306。
那，他怎么会找到这个区域呢？
肖朗说道。一个被世界遗忘的人，自然很容易找到被城市遗忘的角落。林默耸了耸肩膀，一脸的茫然。程子墨担心地说道：
那他会不会不在屋子里啊？
不在屋子里会在哪儿呢？
至少你姐姐敢保证他进入这个区域之后两天没再出来过。只要在这个区域里，我敢断定他就在这个屋子里。
那还等什么呀？
肖朗拔出腰间的92式手枪，检查了一下弹夹，又把枪重新的塞进枪套里，然后从装备库里抽出一支 JS9mm 微型冲锋枪，一把装上了弹夹。
等警方支援，行动前必须封锁楼前楼后，这样即便曹允看到了我们的行动，也会让他放弃逃跑的希望。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首先要疏散群众。这里的群众没有工作，所以应该大多数都在家里，不疏散他们还是会有很多未知的危险的。
还好他们已经到了。
程子墨指了指远方悄无声息开过来的几辆依维柯。
万事谨慎为先。
林默猜到了肖朗所想，他安抚道：
瓮中之鳖跑不掉的，不过我们不能忽视他的狡猾。
哼，即便再狡猾，还不是被我们轻而易举的就锁定了吗？
肖朗自信地说道。确实，守夜者组织和警方已经明确了是曹允杀害了幽灵骑士。话说事发的当天晚上，在肖朗和林默发现幽灵骑士已经死亡之时，肖朗就像箭一样窜出了 ICU。 也就是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林默并不知道肖朗的用意是什么，他觉得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但是很快林默就冷静了下来，他拨通了傅元曼的手机。可能是惊吓和内疚的双重作用，聂之轩苍白的脸靠在 ICU 的墙壁上，因为全身发抖，他的假肢也被带动着微微颤抖。林默用手搭住聂之轩的肩膀，拉着他走出病房。林默的意图很清楚，他要尽可能地保护现场，期待在现场找出关键的物证。而此时的聂之轩显然是一个有嫌疑的人，所以林默的这个动作看似是在拉聂之轩离开，实际上则是在控制他的行动。林默不愿怀疑聂之轩，但是他过往的经验告诉他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幽灵骑士被杀事件大到让守夜者的导师、学员和警方在十分钟之内就全部到齐。肖文天在傅元曼的授意之下大概了解了情况之后，开始对现场调查工作进行布置，并且要求所有人各司其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线索。现场调查工作有三条重要的支线，一条是特警部门领命去追寻制造车祸的轿车和三轮车，一条是由唐当当带着几名警方的图侦人员对医院的各个位置的监控进行调取，期待获取嫌疑人的影像。最后一条是由程子墨带领警方的刑事技术人员对幽灵骑士被杀案的现场，也就是 ICU 进行勘查。没有给林默安排任务，这是因为肖文天带着众多警察赶到的时候，林默就悄然离开了。林默的观点和众人不大一样，他注意的是犯罪分子究竟是怎么伪装自己，怎么获取公安局给医院核发的通行证的。所以林默只身一人去了护士办公室进行了调查。护士的更衣室和办公室都在 ICU 对面的护士站的后方，有专门的通道可以进出，而更衣室和办公室之间就是一个可以通往一楼的安全出口。这是一条病人不会知道，只有医护人员才会知道的内部员工通道。更衣室和办公室的门都没上锁，医生和护士被警方叫去问话了。办公室的墙上有一排可悬挂的钥匙、毛巾等物品的挂钩，其中一个挂钩上是空的。林默推测护士很有可能就是把通行证挂在了这里，所以非常轻易地被犯罪分子顺手牵羊。更衣室里一个柜子挨着一个柜子，平时护士在这里更衣，大多数的柜子都没有上锁。林默从口袋里边掏出手套，挨个柜子打开，有些柜子里边放着护士服，有些里边放着便装，还有些柜子里边是空的。他知道当班的护士柜子里可能有换下来的便装，也可能是护士直接把护士服穿在便装的外面，这样就会留下一个空的柜子。但是不当班的护士的柜子里必然会有护士服。林默微微一笑，凭借着他在办公室里看见的值班表，把脑海里边的名字和柜子上的名字一一对应了起来。唐当当组进展很快，他们几个人分工把医院各处的监控录像都收集了起来，并且对监控进行了分析。唐当当还留了一个心眼儿，让一名警察去调取了车祸发生现场，也就是医院大门口附近的南安西一路的监控录像。在唐当当的分析之下，事件很快就得到了还原。当天夜里9:31，一辆轿车缓缓开进医院大门，后面跟着一辆坐有多人的电动斗篷三轮车。在进入医院之后，轿车开往医院大楼的侧面的停车场。因为没有监控，具体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三轮车停在医院大门口的阶梯之下， 陆续下来六个人，民工、村民装扮，看起来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六个人在医院大门口等待着另外两个，估计啊是从轿车上下来会合的人。之后，八个人一同进入医院大楼的一楼急诊中心大厅。从肢体动作上看，这几个人应该是在边走边争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八个人在急诊室里接受包扎，期间也发生了争吵。估计啊是争吵声音过大，二楼的 ICU 的医生护士于9:40进入急诊室支援。在监控里也看到了聂之轩的身影。9:45，包扎完毕之后，八个人离开了医院大厅，二楼的医生护士和聂之轩返回 ICU。随后医院大门口就看见了林默和肖朗冲了进来。而幽灵骑士被杀应该就是在这5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 ICU 附近的几个监控摄像头没有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凶手穿着护士服，戴着口罩进入到了现场作案，大部分的监控只记录下了他的侧影和背影，因为图像质量的问题，图像缺帧严重，甚至无法看出凶手的步态。但是从身形上来看，基本可以确定这是女性作案。从简单的几帧可以看到正脸的图像之中，依稀可以看到凶手的眉眼。从监控里确实看不出什么可疑人员的线索，但是唐当当留下的心眼儿却让警方获取了线索。根据调取车祸现场的监控，警方还原了车祸的过程。一辆黑色大众宝来轿车在南安西一路上行驶的时候，路遇在对面车道上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轿车在两车即将汇合的时候突然掉头冲入对面的车道，将三轮车撞翻。轿车驾驶员下车协助三轮车驾驶员把乘车人员从车内扶出，并且把车辆扶正。从轿车驾驶员的动作来看，应该是要求三轮车驾驶员把伤者拉往南安医学院医附院，也就是事发医院。轿车的突然转向显然不是正常的行为，而经过调查和监控可以知道，这条路上每天晚上9:00都会有大量的电动斗篷三轮车去把在城里打工的人拉回到村里。所以肖文天断定三轮车是被随机选择的，是被动的，而轿车是主动制造交通事故的嫌疑车辆。还有一个疑点就是，从唐当当处理出来的影像看，事发当时轿车内应该有三个人，男驾驶员、副驾驶上的女人和后座的男人，而当轿车抵达医院之后，只有两个男人进入到了医院大厅，那么剩下的那个女人可能就是在车内等待，也有可能是下车作案，所以找到轿车司机是本案的关键。推理刚刚结束，没想到肖朗就已经用手铐铐着两个人回到了医院。原来呀，肖朗在事发之后大概了解了车祸的经过，便驾驶汽车去寻找嫌疑车辆了。他先是找到了三轮车，盘问村民之后，他得知轿车司机一共赔偿了他们5000元私了。肖朗认为村民们没有嫌疑，于是问了轿车的车牌，然后根据定位一路驾车狂追，终于在5公里外把轿车给截了下来，并且一个人制服了2名犯罪嫌疑人。肖文天在医院选择了一个闲置的病房，对2名嫌疑人进行了突击审讯，林默和肖朗主动要求参与旁听。轿车司机说道，
我真啥也不知道，冤枉啊，我就是一黑车司机，晚上开车不安全，我就叫我弟弟一起。哎，中间我们就看到一个穿着花毛衣的女人在拦车，以为她打车呢，结果她一上车就问我们有生意做不做啊，听她说呢，这做起来也不复杂，撞一辆电动三轮车，把电动三轮车上的人喊去这个南医医附院治疗，最好在治疗的时候和那帮刁民呢再吵一架。他给我们5万块钱， 说这个3万块钱给我们，1万块钱做医疗费，剩下1万块钱让我们给村民私了。我想吧，估计这娘们呢和某个村民有仇，想报复一下。这不杀人不放火，挣这么多钱，我没理由不接这活的。可到了这医院呢，这女的就下车了，人也瞅不着了。可这钱吧，毕竟已经拿到手了，我就没在意。哪知你们这来了个这么猛的警察，给我们一顿摁呐！哎呀妈，这胳膊都快整断了。
肖朗瞪了瞪眼睛，什么活都敢接啊，你活该。是这件花毛衣吗？林默走出了审讯室，回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拿着一个透明的物证袋，里边装了一件女士毛线外套，黑色针织的，上面有大朵的牡丹图案。
对对对对，就这个。
司机指着林默说道。
他们的证词一样。
审讯结束以后，肖朗对林默说道，
涉嫌故意伤害罪，可以刑拘了。
不错。林默点头肯定，从微表情上来看，他们说的是真话。
作为一个读心者，阅读对方的微表情是必备的能力之一。唐俊作为林默的导师，在这方面算是没少教他。如果说在审讯的过程之中，肖朗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套他们的话，那么林默所做的就是察言观色。按照唐俊的理论，林默要求负责审讯的警官不要过于开门见山，先是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没对话几句，林默就已经摸清楚了这两名被询问的人的基线反应。基线反应是一个人自身的本能反应，或者呢叫做习惯性反应，简单的说就是被读心人正常反应的参照物。只有把握住每个人的基线反应，才能够准确地分析出每个人不同的微表情、微动作的含义，这也是分辨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整个询问的过程之中，被询问人的微表情、微动作发生着细微的变化，这被一旁的林默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先是眼神失去了光彩，整个身体呈弯曲下坠的趋势，面部肌肉松弛下垂。在警官问到核心问题的时候，他们眉毛又上扬，上眼睑提升。随即在供述整个过程的时候，他们下巴微伸，身体前屈，面部肌肉松弛。在交代完事实之后，他们又都是主动转移了视线，头、身体和脚转向了一边。用唐俊的理论来看，这就是从失败反应变成了冻结反应，再变成服从反应，最后是逃离反应。简单的翻译一下，这就是两个人因为被肖朗的暴力制服，在刚开始谈话的时候有明确的战败情绪，但是一旦涉及到核心问题，他们就因为警方对此事的高度重视而惊讶。既然警方高度重视，他们自然有明确的服从情绪，而这种服从情绪从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尤其是交代完毕的逃跑反应，是为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表现出极度的担心，这更加印证了他们交代的确实就是事实。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